耶和华是我们的父，阿们。没有人说，是不是我们的父啊？耶和华是我们天上的父。好，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也要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神说，父亲节快乐，阿们。感谢主。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来呼求你，求你来眷顾我们，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里来垂听我们的呼啊，耶和华我们的父啊，求你保守我们，赐福我们，甚愿你赐福我们。主啊，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天父，你就应允我们的祷告。再次的把今天主日信息放在主你的手，愿你来纪念你的仆人，使他今天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亲自的引导。主耶稣，谢谢你，你的爱真实。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以赛亚书第64章。这里说我们要以回转的心呼求神。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段经文中，在这一几节经文中啊，神要告诉我们啊什么样的话。好，知道64章的背景啊，64章这一卷书是在南国犹大被毁之前啊，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前150年写的啊，以赛亚在犹大国灭亡之前的150年发出预言，警告以色列百姓要向上帝悔改。先知以历史性和预言性的方式写下了启示性的话语，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上帝的百姓思想上帝的作为，并且回转归向上帝。在这一章中啊，先知称耶和华，乃是表达了先知深知上帝对他百姓的眷顾。我们和上帝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属灵的这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天然的感情。我们是被上帝创造，我们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每一个孩子生出来啊，都很像他的父母啊，所以我们身上有我们上帝的 DNA 的 DNA。阿门。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从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份中，在灵界中就已经认定我们这一个人了，就是属于上帝，属于基督的，属于基督的。所以先知是要表达一种感情，就是主他以他的形象创造我们，他对我们是极其疼爱的。可是问题在哪里呢？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和不信啊，悖逆和不信最终导致犹大的毁灭，以至于整个犹大国的百姓全部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他写了64章，在这一整章中，我们看到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伟大，一位了不起有能力的天父。然而他的先知作为上帝的仆人，却替以色列，乃是让百姓的心回转归向神。所以在整卷，在整篇整章这一个64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他是用历史的角度和未来的角度来写这一个啊这一章的，这是神给他的启示，给他的启示。从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都读过，我们来一起读。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陶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是在这一整章中啊，先知对上帝一个很深切的呼求。我们来看这一个64章啊，64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上帝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形象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先知将 上帝他的一个大能降临的情形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他说什么？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帝，一位全能的上帝，他裂天而降。那么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上帝裂天而降的这些事件啊，在出埃及记中第十九章的记载中说什么？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满了三个月的时候，耶和华神在西奈山上降临，对不对？耶和华神在西奈山上降临，然后他呼召谁啊？他呼召了摩西到山上去，去领受什么？领受律法，领受十诫。第十八节这里说，西奈全山冒烟啊，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震动。这是耶和华神降临在西奈山的场景，整个山都震动了，那是耶和华神从天而降的情形，大而可畏啊，大而可畏。然后神就呼召摩西到西奈山上去接受上帝掰给以色列的诫命。裂天而降是向他的百姓来颁布十诫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被召出来的时候，神说这些百姓要什么？成为圣洁的国度啊，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要在这山上怎么样侍奉他，侍奉我们的神。这条诫命就是为了让这些百姓被分别为圣，让他们开始遵行神的话语。所以神大而可畏的降临乃是展示出他是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可靠的上帝，是值得信赖的上帝。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一切所行的都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都是使他的百姓能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啊。我们再看哈，我们看在列王记十八章中啊，也讲到了一个事件。我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叫什么？叫以利亚，对吧？亚哈王的时代，当时南北国已经分裂了，北国以色列怎么样？哎呀，那些王都糟糕的不得了，其中有一个叫亚哈王，坏的不得了，他还有一个老婆叫什么？大家知道要耶洗别，是专门杀害耶和华先知的，这样的人是逼迫上帝仆人的人，是一群神的仇敌啊。那这一群人呢，他们迷惑了统治了整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百姓，用偶像，用偶像来迷惑百姓。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一个亚哈王时期，这一个亚哈和这个耶洗别啊，他们有八百五十个拜偶像的这个巴利的假先知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先知都是假先知，这些人都是神的仇敌。那个时候以利亚为了挽回以色列人的民心啊，就和这些假先知八百五十个假先知在加密山上怎么样斗法，属灵大征战啊。那一次啊真的是很悲壮啊！我常常觉得每次我读以利亚他重修耶和华祭坛的时候，你知道那一个场景在我面前闪现的时候，我常常会流泪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以色列百姓已经远离了上帝，他们已经不再认识他们祖宗的神了，他们不再承认是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他们的神了，他们怎么样去拜巴利了，拜那些偶像了，非常的可悲。是先知以利亚在那个时代，他要一对八百五，一对八百五啊，要一个人和八百五十人打仗啊，打什么仗？打属灵的仗，打属灵的仗。一个人啊，在那个地方，在众人面前，你知道那时候亚哈王啊，有很多的臣仆跟着他们， 又有850个家，还有外邦人，还有什么，还有以色列百姓啊，都要在那地方围观。整个加密山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人在那里看啊，至少几千人吧，在那里看。这么多的人面前，他要行神迹啊，是谁来行？850人又跳又蹦，结果呢，他们的神也没显现。可是当这一个以利亚，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把这一个耶和华的祭坛啊给修好的时候啊，在读列王记上这个第18章的时候，你说以利亚第30节这里说，以利亚对民众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民众就到他，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你看这个坛啊，也就是说已经没有人在上面为耶和华献祭了，很久很久了，神的百姓早已离弃上帝而去了，耶和华的坛早就荒凉了。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中，那个坛早就毁。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然后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二细亚，又在坛上面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再倒第二次，又倒第三次。那个时候天下大旱啊，最珍贵的是什么？是水啊。你知道那个时候都天下都干枯了，已经没水喝了，很多人都渴死的，最珍贵的是什么？是水。我把最珍贵的献给神，燔祭啊，是羔羊，是牛的这一个燔祭献给神，把水倒在这一个坛的周围，乃是让以色列百姓真的看到水都可以被上帝点燃的，只要你真心的奉献啊。所以我们看到到了晚祭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他很准确地表达了以色列的神是谁啊，不是那些你们那些以色列人拜的那些外邦的那些神，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这位神才是我们要信靠的神。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心什么回转。回转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个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啊，上帝他是裂听而降啊，烧尽这一个坛上所有的一切啊，烧尽燔祭、木材、石头都烧亡，烧干了，烧没了，然后烧什么尘土，连沟里面的水都烧尽了。弟兄姐妹，你会想，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行这样大而可畏的事情啊？岂不知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这么的渴望这一个燔祭吗？弟兄姐妹，燔祭是什么？燔祭乃是要和神恢复这一个关系啊。这么久了，以色列百姓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献祭了，没有向耶和华上帝献祭了。如今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献上这祭物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那一个渴望渴求，多么渴望和他的儿女恢复这关系啊。弟兄姐妹，多么的，因为上帝降下烈火焚烧的坛上一切的祭物，连石头、尘土、木材都给烧干了，水都烧干了，乃是什么？乃是上帝他的渴求，他的渴望，乃是什么？他的渴望啊，就是他的百姓敬拜他，敬拜他。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是渴望我们亲近他的。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远离我们的神，在神那里有一个感情，就是渴望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乃是每一天就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向他献祭。如果你不祷告，你的生命已经很久没有祷告了，你知道神是多么的忧伤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渴望我们寻求他、敬拜他的。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已经不向上帝献祭了，可是当以利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神 表达了他那一种和他百姓他子民恢复关系的这种渴望啊，烧尽所有一切，那是裂天而降，行大能的事啊，真的是我们感谢神。那我们再看到在五旬节时期啊，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二章的一节，这里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教会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福音被广传，教会被建立，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今天依然进行。今天我们所处的什么时代啊？我们属什么时代啊？恩典时代，也叫什么？圣灵的时代，弟兄姐妹，也是圣灵的时代。没有圣灵的降临，就不会有今天的教会。圣灵是整个教会真的是在成长发展建造过程中的主角，他是主角，他是最重要的角色。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同感异灵才能在一起同工的，不能同感异灵是互相分散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教会是圣灵充满的群体啊，是一个群体，它不是一个宗教。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落在了这一个使徒们的身上，使徒们就开始讲起别国的话来。那个时候彼得放胆讲神的道，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讲道，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当天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啊，那还是男丁的数字，不包括女性和孩子，你知道那一个人数是多么的多。但是圣灵是从哪里降的啊？大家都是这样，圣灵从哪里降来的？从天降的，对不对？从上面降下来的。所以圣灵从上面降来的，而且是有大响声的，是有大响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降临是要带来超自然的工作。阿们，阿们，感谢主。然后我们说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录中这里描写说，1章7节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主耶稣复活升天，将来还会再来，这是他自己的预言。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清楚楚，耶稣再来的情形，他是裂天而降啊，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万国都要震动啊，他驾着云就要降临。这是圣徒约翰所看到的异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审判世界的时候，也是世界的末了，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阿们。怎么都阿们呢？阿们。感谢主。为什么你们都没反应啊？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上帝啊，在这一个世代啊，我们要真的要看到上帝在这个世代，他要用超自然的工作，超自然的力量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就像他一裂天而降一样。我们求神真的是在这一个教会也是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上帝不降临在我们中间，圣灵不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的教会建造也是枉然的。没有圣灵，这个教会就是个空壳。被圣灵充满的群体才能被称为什么？教会。阿们。感谢主。因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从世界招出来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被圣灵感动的，是被圣灵呼召出来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若不被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是吧？是主啊，对不对？一个人称耶稣是主，是因为有圣灵感动他，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5节啊，我们看到这一个第5节到第6节到第7节，这里说先知代表以色列民向主认罪，向神认罪。以色列民不认罪了，不悔改了，没有人认罪悔改了，他们都远离神了。但是先知要替以色列百姓在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第5节说，我们说这一个，这里说你迎接那喜欢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在罪中，仍在犯罪，这景况已久啊，我们还能得救吗？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第7节说，并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以使我们因罪孽消化。 我们看到纵然上帝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过大能的神迹，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啊，做这么大能神迹，裂天而降，在西奈山上颁布律法，以色列百姓也知道上帝的拯救的作为，在历史上他们亲眼看到过上帝是怎样建立以色列的国度，使用他的仆人大卫建立以色列的国度。可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仍然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不信全能的上帝，仍然不信。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明明知道神他就是神，他是超自然的上帝，就是不信他，用自己的理性去揣摩神，去限制神，这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啊！甚至有些人是拜偶像，你像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活在这里。又说我们常常自以为意，那自己的意呢，实际上就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并不能遮盖我们的羞耻，不能遮盖我们的罪的。你知道当亚当和夏娃一犯罪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看到对方的啊赤身裸体，然后觉得羞耻了，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遮羞啊。可是那无花果树的叶子能遮羞吗？遮得一时，遮不了一世，对不对？过几天太阳一晒啊，风一吹，叶子就没了，又变得赤身露体了。所以一个罪人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赤身露体的啊，穿得很好，上帝看啊，不看我们的衣服啊，看我们这一个人光溜溜的在他面前，一生所有的罪孽都逃脱不了神的眼目，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都在上帝的面前摆着。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好很干净，但是实际上很脏。人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靠着自己称义的，人的行为啊，好行为就像破烂的衣服一样，不能为自己遮羞的。当人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不能联合的时候，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与树啊，失去了联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是枝子。离开了我，你们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枝子如果不能连于树，那枝子上面的叶子就会怎样？枯干了。人行义啊，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你做了再多的好事，那都是假的，都是虚的，都不能使人得救。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有供应和供给，有养料不断的丰盛的供给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啊？枝子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树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永远永生的生命，永生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它的叶子是不会枯干的，不会枯干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看这个果子就知道树。我们的生命连于葡萄树，连于基督，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属基督的。如果你的生命你是连于世界的，你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属世的，就是败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生命是要连于基督的。阿们，感谢主。所以离开了基督，生命就会枯干，罪恶就像风一样把枝子上的叶子都吹掉了，只剩下干枯的枝子了。第七节说，人被罪恶蒙蔽，就会越来越悖逆。真是这样的，越犯罪啊，越不愿意悔改啊，人就越悖逆，心就越硬，人的心越硬啊，越远离神。当人悖逆的时候啊，就让我常常想起这一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的耶稣的比喻，他讲了浪子。这一个浪子，你知道他悖逆到什么程度？他先让他的父亲分家产啊。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父亲未死之前分家产意味着什么？咒诅自己的父亲，赶紧死吧！这老不死了，你赶紧把东西给我吧！啊，意思就这个意思吧，很难听的，你知道吗？那父亲是什么感觉啊？痛苦悲伤。但是父亲有没有做呢？父亲做了，因为他爱着这个小儿子。怎么样，就带着，没过多久就拿着所有的，对不对，去了远方。去了哪里了？远方是哪里？那里说那里可以到处挥霍，可以作乐啊，可以想干啥干啥，享受世界的一切的这种快乐。没过多久就把资产所有一切都挥霍光了，没了。没了干什么？就要给人打工，最后穷到什么地步？给外邦人放猪啊！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给外邦人打工就已经很羞辱了，再放猪，那猪是不洁净的，那更丢人。最后饿到没有吃的时候，怎么样？去和猪抢那个豆荚吃啊！ 饿到地要抢猪食啊！这时候想到，哎呀，我父家有这么多的吃的，这么多的喝的，你说我要是在我父家，我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啊！可是我怎么配见我的父亲啊？他就说，哎呀，我要给我爸爸见面，我要说什么啊？父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地，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我就给你，你就把我当成雇工吧，就当成一个打工仔吧。于是他就回去了。他父亲知道他来了以后怎么样，远远的就去迎他，不要让他再到村子里面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浪子悖逆的不孝的儿子离开了这一个村子啊？大家都知道他的坏名声啊。在以色列的律法中，这样的儿子要干什么？被石头打死的，进村就要被揍死的。他父亲远远的就去迎他，为了害怕这个孩子受伤啊。你看这父亲的心肠，这样的爱自己的孩子，然后呢抱着他亲嘴，把袍子脱下来给他穿，把戒指给他戴上，又给村里面人说，哎呀，把这个最好的肥牛犊全部都给杀了啊，招待我的儿子，因为他是什么，失而有德的。弟兄姐妹，人心的悖逆啊，越在最终的时候越悖逆，但是天父他是这样的期待我们悔改，期待我们都在最终消化了，我们罪孽消化，我们常常远离我们的神，我们常常脑子里面把神放在一边了，撂在一边了。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很多事情比上帝还重要，大过了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求神来怜悯，不是吗？牧师啊，你别扯了，我这个人可敬畏神了，我天天在家祷告啊，我天天在家祷告。你试试，你这边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人跟你说，哎，什么什么什么，你可能就忘了祷告，你要去做别的事情，对不对？埃里克森这一个奥运冠军啊，在二战时期得到这个法国参加奥运会，他的专长是跑这一个200米啊，不是跑400米，是那一次的奥运的项目就是放在星期天，专长就是在星期天。怎么办？什么事情能比奥运会更重要呢？再也没有比奥运会更重要的事情了，对不对？连英国的王子以王室的名义请求他，你必须参加，否则的话你对不起整个英国人，你怎么面对，你怎么回国？他说我要改到星期三还是星期四的那一个400米的跑步啊，那不是你的专长，你怎么能跑那一个呢？你不能这样的。他说我就要这样，我必须要参加星期天的主日崇拜，这一天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敬拜我的神。埃里克森一样，你能做到吗？就在那一天抬举他一边跑一边说，在那一个400米的，即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神就让他打破世界纪录，拿到世界冠军。一个愿意为主奉献，为主摆上真心，一个爱主的一个生命啊，神是不会亏欠他的，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所以我们说先知代表以色列民向主认罪，那先知呢也呼求上帝的眷顾，呼求上帝的眷顾啊。这里说啊，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泥陶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百姓，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这是先知呼求上帝的眷顾，先知在上帝的面前为以色列民代求，他深知以色列民虽然罪孽深重，但是上帝依然是他们的父亲。虽然百姓得罪了上帝，但是上帝透过管教要使百姓回转，不至灭绝。先知代表百姓表达他们愿意向上帝回转顺服，哎呀，愿意回转，上帝啊，求你收回你的愤怒，说你仍是我们的父，你仍是我们的父。先知代表以色列百姓替他们向上帝呼求，先知呼求上帝，宣称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求上帝怜悯这百姓啊，因为上帝发怒，谁能站得住呢？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那天父呢是窑匠，我们是泥土， 我们是要被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塑造的过程中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是对我们有益的。窑匠在和泥在塑造一个器皿的时候，他要不断的揉不断的和，有一粒沙子都不行。如果他在整个这一个陶造的过程中有一粒沙子，他要把这个陶匠重新的打碎，再一次的把它揉啊揉啊，直到它细的一点瑕疵都没有了，再把它塑。以色列百姓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远离神，打碎了这要重建，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神的主权就是这样，我们和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是真的是爱我们的，但是呢他爱我们，你知道当一个人啊，当他向自己的孩子表达如果只是溺爱的话啊，你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出问题的嘞。可是如果这个父亲啊，他是带着父亲的爱教导，又管又教，不是只管不教哈，到这一个孩子长大才能成器啊，成器。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不爱他，你要爱他，因为我们的上帝，你看就是这样的爱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软弱，一次次跌倒，可是神一次又把他们拉起来，把他们拉起来，直到他们怎么样，彻底的真的是不悔改了。神在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可是即使这样也只是多少年啊，70年，还要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这神的爱是永不断绝的，永不断绝的。我们今天呢，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极大的丰盛的恩典。我们每一天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一个蒙连续啊，靠着耶稣的血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他祈求的。所以当你说哎呀，我是个罪人，我还有没有脸去面对神呢？感谢主，你有这种想法，你这样想就对了。然后你说主耶稣你赦免我，主耶稣就赦免我，因为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因为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就是这样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他。所以感谢神哈，我们看到先知呼求上帝的眷顾，可是呢，我到最后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讲到先知看到150年以后的光景，他的预言，巴比伦大军侵入犹大国，拆毁圣殿，破坏了耶路撒冷，所有一切尽都毁坏了，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还是不悔改，还是不悔改。第十二节说，然而以色列百姓在最终不知道将来的事情，先知替百姓认罪啊，并在上帝的面前用反问的方式求告神，求上帝拯救他的百姓。这里说什么？说耶和华啊，这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先知也知道有一天百姓会回转回向上帝，会有那么一天，即使被掳了，掳去巴比伦了，有一天还是会回。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坐在大河边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以前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珍惜啊，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那时候在以色列全地啊，他们拜偶像，犯拜偶像的罪，得罪神。上帝差遣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一个个的先知在他们中间来讲这一个劝他们悔改，可是他们一个都不悔改，他们不悔改，不悔改，他们要拜偶像，神就让他们被掳喽，掳去到巴比伦喽。那个地方有偶像啊，那个地方有世界上有2000多个偶像，2000多种偶像，世界上偶像最多的国家就是巴比伦。可是当他们在巴比伦这些偶像的面前，他们发现这些偶像不能给他们平安，他们那个时候才回想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就坐在大河边哭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们若忘记你，情愿右手忘记技巧。那个时候他们才想着要回归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这一个上帝应许他们祖宗的这一个应许之地。当他们呼求回转呼求的时候，神有没有垂听啊？垂听了，神就把他们重新啊这一个带回这一个耶路撒冷，使他们归回。到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中就讲到了，乃是因为他们回转了，他们呼求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是这样的爱他的百姓，到那日神也不静默，他必搭救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苦难。主耶稣应许说什么？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了。那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比喻，孩子让父亲要饼，父亲不会给石头，对不对？要鱼， 啊，求鱼父亲不会给蛇，这是一个比喻，乃是说父亲是爱自己孩子的，要救自己的儿女脱离一切仇敌的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做一件，我们要悔改在他的面前，回转到他的面前。像那个小狗啊，叫斯库比啊，很可爱，我收养的，留反正也没人要啊，在那收 shelter， 那人家是收养的一只小狗，为了帮助小橙子啊恢复他的这一个恢复他帮恢复他的心理啊，因为有一个狗陪伴他。这个狗啊，它很讨人喜欢，它一见到我它就摇尾巴。你看我回这一个中国新加坡50天，我抱它的时候它才2个月啊，1个月1个多月，它能我跟它在一起待了1个月，差不多也就是三个多月，我1个月不在，它回来它能认识我，摇尾巴它舔我亲我啊，然后把我脸给我当馒头一样啃啊。啊，看到我一脸都是狗的口水啊！所以，那我有点洗啊，回去还要洗，因为他亲嘛，对吧？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他亲啊，那叫亲近，知道？好不好？我们有时候也要学一学这个宠物，亲自己主人一样去舔，去亲近我们的神啊，你知道吗？你要爱他，你爱他，你知道他心里面开心啊。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啊，亲近主啊。亲近主啊，你首先要悔改。有一天我们家那个宠物它跑到那个deck下面啊，底下都是土，因为太阳太热了，它跑到底下拽底下在底下打滚儿。打滚儿你知道弄得身上很脏哎，又是虫子又是跳蚤的。我一进后院它轰跑出来了，抱着我就要舔。我说你远点，为什么？脏，不干净。对不对？他要进屋，不能进屋，不干净。你能进圣所吗？你知道，祭祀进圣所之前要洗身子的，要洁净的，要认罪悔改的。我们亲近神，我们说主啊，我亲近你，你必亲近我。没错，这个话是对的。可是亲近之前要怎么样？要认罪，要洁净自己。你别像一个小脏宠物一样，你呼呼，你往那个主人的跑，不行。你一天。小二蛋也是吗？自己弄得一阵一阵脏，一到往床上爬。啊，我那天在床上躺着呢，我说你爬一洗，你这个身上的衣服干净吗？不干净，不干净下去，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是你知道，神也是这样。我们要亲近，可是我们要先怎样？先认罪，认罪悔改就是亲近主最好的方式，是第一步的，一定要认罪悔改，啊。认完罪悔改了，洁净了，求主耶稣宝血洁净了，再来到天父的上帝的面前亲近他，亲近他，这是神所喜悦的，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爱我们的神，神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上帝愿意救我们，他带领我们。可是我们和上帝之间关系的恢复啊，也要有一个伦理的关系，伦理的关系。感谢主。我这地方呢，我们说读了这64章的这12节经文啊，我们有一个总结。首先我们要认识神，并确信他与我们的关系。那我们和神的关系什么关系啊？我每次问怎么都没反应啊。啊，对，父与子的关系，是天父，是阿爸父和儿女的关系啊。我们上帝是大有能力，并且以超自然的方式能够介入到我们生命中啊，这是一位超自然的上帝。我们要常常寻求他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以他超自然的方式裂天而降。我巴不得教会啊，真的是经历上帝超自然的大能，被神翻转，被神复兴。但是我们真的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而我们与神之间的有生命的连结，这一个关系如同父亲与儿女一样。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要认识他，他是全能的超自然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第二点，但只有回转归向他出路，只有回转归向，世界上是没有出路的。在世界上的任何的文化、哲学，任何的一个都没有出路。浪子刚才讲到浪子的比喻，浪子对父亲不尊重，走向世界，最终落到悲惨的境地，不得不回到父亲的身边。 基督徒在世界上是不会有，只有回转归向我们的神才有出路。第三点，生命的供应源于基督，生命的供应源于基督，否则呢，生命就会枯干。我们要常常思想自己啊，就是连于树的枝子啊，树是耶稣是树，我们是枝子，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枝子离开了树就什么都不能做。生命的供应就是源于基督，我们离开了基督啊，就会枯干了，我们的生命就会不要只到教会里来聚个会，回到家我行我素，与基督的生命脱节了。我们和基督的生命是时时刻刻连在一起的，我们一定要有祷告的生命，要常常的寻求祷，每一天祷告他，每一天思想他，走着坐着开车，什么时候玩马超市买东西都要祷告，对吧？和基督的生命要时时刻刻连接。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是从起飞到起落，我都在天上离神最近，感谢主啊。第四个我们要怎么样，常常认罪悔改，愿意被主改变。亲近主之前必须要先认清自己的罪，否则依然难以，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啊，我们必须要认自己的罪，要悔改在神的面前，否则的话我们站立啊，我们站立的我们都站腿都发软啊，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罪啊。真实的悔改是最好的亲近主，天父是要上帝能够改变我们，上帝能够改变我们，改变我们骄傲，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的那种自我啊，那种不饶恕、嫉妒、苦毒、纷争、愤恨、恼怒，这些都是属情欲的，圣灵与情欲相争的，顺着情欲撒种是收败坏的，顺着圣灵撒种是收什么？永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啊，一定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悔改啊。最后我们说，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必拯救他所爱的，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没有一个孩子失去了父亲想念的。这个救恩啊，上帝一旦给了你，得着了不会失落的。有人说，哎呀，李牧师啊，我又犯罪了，我是不是又得不得救了，又会下地狱了？我告诉你哈，我给你讲一个比喻你就知道了哈。咱们中国哈，丢失儿童很严重，对不对？一个孩子丢了，全家人啊，要花尽所有的一切啊，所有的家产啊，变卖所有的家产，到处撒这些小广告啊，透过到处找啊，全国都找。有一个爸爸找自己的孩子找了十几年，对不对？啊，找了七八年，找了二十年，有的都找了几十年，都找，一直在求啊，渴望。你知道那个孩子有的长大又回来了嘞，回来以后，你知道那个爸爸是什么感觉啊？那个哎呀，那个疼啊，那家人要真的是觉得。哦，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孩子啊，哇，给他最好的一切，这个关系恢复了，对不对？找回来了，高不高兴？小孩子找回来了，丢了儿，这些被拐的这些小孩子被找回了，爸爸妈妈很高兴，很高兴。可是有一天这个孩子哈，在外边跟人打架斗殴了，做了不好的事了，惹父母生气了。有一天啊，真的是因为在外面流浪时间久了，被别人给带坏了，回来以后做了不好的事情啊，让自己你没有办法承受，哇，这个孩子怎么做到那，你会不会一脚把他踢出去，滚蛋，不要再回来了，会不会啊？肯定不会的，对不对？你会打屁股，打打打打打，但是打还是要打，打到以后还是要哄啊，哎，好了好了，不要哭了，管教以后不要再做了，对不对？但是永远不会怎么样，把这个孩子赶走，不要他了。因为这是什么？失而又得的，是会爱的，是会管教，是会爱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啊，这些基督徒得救了，就得救了。一旦回到天父的面前，被主救赎了，被主拣选了，被主得救了，这一个救恩是不会失落的，不会失落的。你记得，但是怎么样？会被打屁股的，明白吗？会被打屁股的，打屁股打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啊，神的管教是有不一样的嘞。有时候一管教哈很厉害的，干脆啊，上帝说，你看老在世界上犯罪，犯罪也不做我见证，干脆啊，到天上去活吧，天上更快乐，地上那个寻求在地上的快乐太短了，你就到天上享受永生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有时候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和神的这一个关系是有时候会被我们破坏，我们自己破坏，仇敌也会在这个时候会攻击，会制造麻烦，制造问题啊。 但是这一个救恩永远不会失落，你是永远在上帝的面前享受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生命，永远与神同在，你将来进入天国，你就是神的儿女，这一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阿门。感谢神。你看我一说阿门，你们都高兴，都喜欢听，对不对？一说救恩不会失落，你们都高兴。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和神关系的恢复，这一个天然的这一个属神的这一个生命是耶稣基督重价宝血赎回来的。但是你要真的信，不要假信，要成为真基督徒，不是假基督徒，是真麦子不是败子，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阿门。感谢主。我们唱首诗歌，我们唱首诗歌，愿你裂天而降，愿你裂天而降。我们求神真的是